弟兄姐妹平安。好，请我们大概 打开圣经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啊来读这段圣经。我来读双数节，大家来读单数节，好吗？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绵绵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他们虽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好，我再读多一节，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啊，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你是全然公义的，主啊，但你也是完全慈爱的。求主今天你赐下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的圣经，能够从你的公义当中能够体会到你的慈爱。主啊，也从你的慈爱的里面更深刻的来体会你的公义。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公平彼此相亲。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因为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谢谢主，求你恩待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罗马书的啊中心信息啊就是神的福音。那保罗他在传递神的福音的时候呢，他选择先从审判的信息开始，然后再来传递一个救赎的信息。所以 C.S. 路易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哈，最高的东西和最低东西最好是放在一起，彼此相称，彼此的衬托，那这个最高的东西才会显得更加的清晰。我想保罗选择他先传讲啊审判的信息，然后再传讲救赎的信息啊，他也是希望把救赎的信息和审判的信息放在一起，彼此的映衬， 彼此的衬托，那这样这个救赎的信息就会显得更加的明显和突出。我想今天保罗哈，在这段经文当中啊，他选择用一个审判的信息来开始福音的起点啊，开始福音的起点。那这个起点是什么呢？这个起点就是神的愤怒啊。好，那今天我的讲道哈，分成三点啊，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点呢，就是神愤怒的原因啊，这个是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神愤怒的原因啊，就是人拒绝神啊。然后第二点呢，就从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就是愤怒的体现啊，愤怒的体现。那这个就是神的任凭啊。第三点呢，就是愤怒的出路，就是神的救赎啊，神的救赎。那这个是在三章的第二十五节啊，三十五节。好，那我们首先来思想啊，什么是神的愤怒啊？什么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呢，就是公义的神啊，对罪恶所做出的一个态度，以及他所采取的一个行动。公义的神对罪恶所采取的一个态度和采取的一种行动。可是你知道现代人哦，啊，当他们一听到这个神的愤怒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他们觉得一个公义的神，一个完全慈爱的神，啊，怎么可能对人随便发怒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那一个基督教的女作家叫 Rebecca。那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有类似的一些困惑啊，直到有一天哈，有两个人，他非常关心的两个年轻人，很有才华的两个年轻人，他们陷入到毒品的当中。那吕巴卡就发现，他每次在面对这两个年轻人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愤怒当他面对这两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几乎都在吼叫说，他说你们两个是睁眼瞎吗？他难道你们看不到你这样做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多大的伤害吗？他说你这样做，你难道看不见你是走向一条灭亡的道路吗？他很奇怪， 他觉得他心里面是充满的愤怒。后来维巴卡他终于明白了，他说这个爱的反面不是愤怒。你们说爱的反面是什么啊？爱的反面是什么啊？爱的反面是恨。爱的反面是什么啊？啊，恨啊。其实爱的反面我知道哈，它绝对不是愤怒。刚刚姐妹分享爱的反面是恨，对。那恨的终极表现呢，就是冷漠。爱的终极表现就是冷漠。如果没有爱，哪来的恨呢？没有爱的话，怎么会有愤恨呢？他可能连这个关心的必要都没有。He doesn't even care。所以人尚且如此，那这位公义的神，当他对人发怒的时候，啊，恰恰体现了他不但是一位公义的神，而且他是一位完全慈爱的神。从他的公义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他的慈爱；从他的慈爱当中，其实可以体会到他的公义。就像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所讲的，他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公平彼此相亲。”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究竟神为什么会发怒呢？啊，我们来看十八节。十八节这里讲，他说：“一切阻挡真理的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阻挡这个词在新译本的翻译哈，就是压制真理啊。那在从 NASB 的翻译可以证明这一点哈 ，suppress 啊，就是压制真理。 人可不可以压制一个心里面没有的东西啊？可以吗？啊，不可以的哈。所以保罗他选择用压制这个词，就表明人的心中已经有了这个真理。所以人不会压制一个心里没有的东西。可是人是怎么样知道这个真理的呢？啊，答案在19-20节。啊，19-20节，保罗用两节圣经非常简明的就说明，他说这个人啊，一早就知道这个真理的。当我们往里面看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良知，看到这个道德律；当我们往外面看的时候，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啊，完整的世界。保罗说，人就知道有神，而且没有什么啊借口，无可推诿。但是，让神真正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在21节。21节他这样讲，他因为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神真正发怒啊，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人不知道神，而且恰恰相反，是因为人知道神，但是呢却故意的压制他，而且是拒绝他。那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不太喜欢别人来干涉他的私生活，人不喜欢别人来左右他的生活。所以当人堕落以后呢，人就喜欢自己当家做主，他不希望别人来干涉他，所以呢，人就选择他不要神。他不但不要神，他拒绝神，而且他不但拒绝神，他还不感谢神，也不荣耀神。那这个是人的最根本的问题啊，最根本的问题。好了，那我们来稍微思想一下，好像这段圣经是对啊外邦人啊不信主的无神论者所说的，那其实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啊。基督徒会不会压制真理？会不会拒绝神？啊，会吗？嗯，我看大家都点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会的。在啊圣经里面啊讲到这个贪心和拜偶像啊是没有两样的。我们留意到哈，主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关于提防贪心的经文，跟这个提防犯奸淫的经文比起来，三倍不止，多出三倍啊。那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一个人在犯奸淫的时候呢，他非常清楚他所犯奸淫的这个人不是他的配偶，他不会说哎呀我突然发现你不是我的配偶啊，不会的啊，他非常清楚而且心知肚明。可是一个贪心的人呢，通常他不承认他有贪心的问题啊。我举个例子，在英国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是农场主。有一天这个丈夫大卫呢很高兴啊，因为他说他的一头牛啊怀了一个小牛犊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小牛犊生下来长大以后啊，就可以拿去卖钱，他就可以有额外的收入。然后又过了段时间呢，他就更高兴了，原来这个牛妈妈怀的不是一头牛犊啊，是两头，是个双胞胎。哦，他非常高兴，他是非常兴奋，他就跟他去太太讲，他说我这个两头牛小牛犊生下来之后啊，所卖的钱我要把50%捐给教会，就说其中一头牛是属于主的。那太太当然也很赞同了，她说感谢赞美主啊，哈利路亚，同意。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两头小牛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呢，有一天这个大卫回家脸色非常难看，然后这个太太就问他，哎，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大卫就非常沮丧的讲，他说主的那头牛死了，主的那头牛死了。 原来这两头牛生下来的时候呢，都生了病，可是有一头牛活下来了，另外一头牛呢就死了。很有意思，大卫他选择让主的那头牛死掉，自己的那头牛留下来。哎，我在这个故事我得到提醒了，我常常发现当我们的牛犊和主的牛犊发生冲突的时候通常牺牲掉的是哪一头牛啊？弟兄姐妹，你牺牲掉的是哪一头牛？是主的牛呢，还是我们自己的牛？我自己承认了，常常牺牲掉的是我自己的牛犊。所以当我们投资在自己身上，花在自己身上的这个钱和投资在神的国度上面这个钱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就让主的那头牛牺牲掉了。这个就是基督徒常常压制真理、阻挡真理、拒绝神。在金钱的使用方面呢，你花在自己身上，其实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做法。好，基督徒也会拒绝神。好，那拒绝神的后果是什么呢？就进入到今天信息的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神的任凭。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连续用了三个任凭，第一个任凭在24节，就是神任凭人敬拜偶像。然后第二个任凭呢，就是神任凭人放纵情欲，任意而为。第三个任凭就是神任凭人任意的行恶，首先我们来思想什么叫任凭。任凭这个字的英文的翻译叫做 give them over， 意思就是说神把人呢就交在一个人的情欲当中，私欲的里面。所以从这里来看呢，这个任凭不是一个很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主动的交出去就好像有一对父母亲他看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非常的悖逆然后这个父母亲就介入拦阻，然后就管教，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有一天能够回转重新的改邪归正。可是这个孩子非常的固执，而且非常悖逆，他不但没有改邪，而且一意孤行。到了最后是这个父母就说就由他去吧所以这个任凭其实是人是神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他就好像一幅图画就好像一艘船慢慢的就开向一个万丈的深渊，这个船呢慢慢的朝一个瀑布开过去，那个瀑布是非常的深。一开始神就差派很多人去拦阻这艘船，希望这艘船可以转道而行，可是这个船长和船上的人呢，他不听，他一定要朝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呢，就差派人去拦阻，去劝诫甚至管教，到最后没有办法，神就由这艘船就开向这个深渊，然后从这个瀑布的边缘就掉下去，然后就粉身碎骨。从这里我们来看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这有可能是神介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用一种他的恩典去拦阻，然后去劝诫阻挡我们按照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反过来讲呢，如果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他是凡事都顺利，一切都很心想事成，那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像有个作者他说的他说如果你希望神不要加给你任何的难处，就相当于你跟神说你不要爱我， 你不要爱我。好了，那我们来思想那三个任凭当中，他描述的这一幅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啊？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混乱啊，非常的混乱。因为你发现哈，这个第一个任凭就是敬拜偶像，第二个任凭就是逆性而为，第三个任凭就是按照心中所喜好的任意的行恶。那究竟这个混乱图画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起初人被神造的时候啊，那个这位神就是我们的设计者，也是我们的制造者，对吧？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应该按照厂家所定规的生活方式去生活，那这个我们这个人才会过得更就是很有秩序才不会混乱。但是当人离开神之后呢，人就按照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结果就慢慢的陷入到一种混乱的局面。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搬家去租车，他到优后租了一个大卡车，然后还车的时候呢，他就去加油，结果这个大卡车就在路上就抛锚了。你们猜发生什么事情丁玲讲对了，他把这个柴油加到这个油缸里面去了。结果怎么办呢？就花了好多的钱，然后把这个柴油从油缸里面吸出来，然后再把这个油缸洗干净，然后呢再把这个engine 再修好最后再换上汽油，花了好多钱，这个车才重新的恢复正常。其实我们这个人很像一部汽车，你发现吗？如果你要维修一辆车的话，你会不会按照你自己所喜好的方式去维修这部车呢？会吗？我想大家可能不会。你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你老老实实的把这个用户厂家所定规的用户守则好好的读一遍，然后呢按照这个用户守则的规定，多久换一次机油，然后换加什么油多久维修一次。我以前有个同事也是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买了辆车，然后三年之后呢，这个车就完全的就breakdown 了。原来发现他三年之内他都没有加机油所以当人离开神以后我们这个人就像一部车一样，那这个用户的守则就是什么就是手上这本圣经。所以摩西他在旷野里面40年悟出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很有道理所以当人离开神以后呢，就按照自己所喜好的，就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所讲的，人就开始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结果呢人就把这个柴油加到油缸里，甚至把乱七八糟的五颜六色的液体加到这个油缸里面，这个车不但不能开，很快可能就报废了。好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三个任凭，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关于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拜偶像事情在23节到25节里面讲到第一个任凭就是神任凭人敬拜偶像。那关于偶像的事情我们可以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偶像第二个呢，拜偶像有什么后果，第三个怎么样找出我们的偶像第一个什么是25节讲到，他说神将他的荣耀，将神的荣耀变为偶像。25节说到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晃。所以从经文当中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偶像就是把神的真实和神的荣耀所取代的那个东西就是偶像。那偶像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偶像它是一个次好的东西，取代了那个最好的东西，而且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定心丸。这次偶像有可能是好的东西，对吗？它只是自好的取代了那个最好的。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的做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侍奉都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好，那偶像有什么后果呢？我跟你讲偶像你拜什么你这个人就像什么，你敬拜什么对象你这个人呢就什么。我举个例子，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叫尼布甲尼撒，他敬拜什么？他敬拜 power 权力，对吧？当他敬拜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暴君，然后他最后呢就变成像什么他像一个野兽。所以你要小心其实你拜什么你就像什么，那野兽是很不像人的，不像人。所以你敬拜偶像的时候呢，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像那个偶像的本身，就越来越不像人，不像一个正常人。可是当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会越来越像一个正常人。好，怎么样找出我们的偶像？好，稍微分享，其实方法很多，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点。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要找出你的偶像其实蛮简单的，你就跟踪你这个钱财的流向。有人说他是这个钱财钱财的流向呢就是你灵魂的地图，你的这个灵魂的地图。所以你只要留意一下呢，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很轻松的让你口袋里的钱毫不费力的飞出去的那样东西，多半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吗？可不可以你们都在点头笑那我就放开胆分享一点请你们多多的为我包涵。我发现我前段时间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在买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买书的时候，我口袋里的钱就像长了翅膀的鸽子一样，毫不费劲的就飞出去了，而且一买就不是一本，毫不费力，而且是非常的顺畅。你知道这个 Amazon 的 Prime，Amazon Prime 几天可以到两天就到了。所以你今天下 order， 明天后天这个书就到，就搞了半天，每个星期都有包裹来。买书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这个书买了以后，可以给我带来一个很强的安全感，可以教主一些教得更好，别人可能会赞扬你，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你用这个方法试试看，看看有哪样东西是让你的钱从你的口袋里面毫不费劲的呼飞出去的那样东西多半就很像你心中或者我。好，我们讲最后一点那神的愤怒的出路，那这段圣经里面呢没有明说。我刚才念这个罗马书的3:253:25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那这个词就是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在 King James 的译本里面呢叫 propitiation 意思就是 turn away wrath， 就是把神的愤怒转移的意思。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愤怒本来是要倾注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呢神预备耶稣的挽回祭，就千祭，所以是神的愤怒没有倾注在我们身上，就倾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我们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凭着他的血得到神的义。那这就是罗马书最重要的中心信息，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出路是我们的出路。好，那这段圣经我们来有一些的生活应用的思想。那这段圣经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给外邦人无神论者所写的，但其实不然，因为神的愤怒的其中的一个体现就是敬拜偶像。 那当人认人开始敬拜偶像的时候呢，这就是神的一个啊一个审判。那加拉太书有一句话很重啊，他说你不要自欺啊，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啊，收的也是什么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好的一个提醒。我想一下啊，我们把这个偶像从心中除，一到偶像是除不去的，能够用一个电，因为本身的偶像也是自己，你没有必要把它定去，但是它只能够用最好最好的，是我们的主啊，就是主基督。我们的思想要去除这个心中的偶像，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讲这个要靠能力，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我给大家或许会大家有一些的启发。C.S. 神话小说尼亚，他那个小男孩，这个叫尤斯塔斯，这个小男孩非常的孤僻，估计他没有什么朋友啊，因为他常常他非常喜欢去虐待这些小动物，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尤斯塔斯他是崇尚这个权力的，可以说敬拜这个power 的一个小男孩。他在他做梦当中呢，也常常梦见他变成一条非常有能力的龙。有一天他去一个山洞去玩耍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面有很多的宝藏。他就很高兴，因为当他有了这些宝藏之后，他的权力的这个梦想就可以成真，所以他就在那个山洞里面呢流连忘返不知道回来。所以那天晚上他就住在这个山洞里，他就睡了一晚。第二天他醒来之后呢，他发现这个山洞不是一般的山洞，原来是一个龙的藏宝的山洞。而且他很意外的发现，当他醒来之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龙，他身上长满了龙皮。哇，这个尤斯塔斯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他比他想象的原来想象的更加的 powerful， 而且比他原来梦想这个权力更有能力，他可以上天入地，而且他拥有很多的财宝。但是呢，他也发现他变得很可怕，没有人敢接近他，而且也没有一个动物去愿意做他的朋友，所以他在一个孤独当中，他觉得开始慢慢的很痛苦。在痛苦当中，他开始学习谦卑下来。曾几何时，他就开始，他说我又想重新变回那个正常的小男孩。有一天他又遇到一头很神秘的狮子这个狮子呢名字叫阿斯兰这个狮子非常的有力量胆子也很大，挑战这个尤斯塔斯。他说我挑战你，把你身上的龙皮给撕下来，重新变成那个小男孩。那尤斯塔斯说他心里面去了，他就开始撕自己的身上的龙皮。当他撕下他第一层龙皮的时候，他几乎痛得快晕过去。当他撕完之后呢，他发现下面还有一层龙皮于是他就开始撕第二层龙皮，他就拼命的撕，拼命撕，撕完之后这次比上次更痛，结果撕完之后发现什么？他下面还有一层龙皮。哎呦，他几乎就快绝望了，他于是就开始撕第三层，这个比上次更痛。撕完以后发现还有龙皮，这个狮子阿斯兰看不下去了，他说：“哎呀，我来帮你一把吧。”那阿斯兰，这个尤斯塔斯就说：“哎呀，他也很绝望了，他就躺在这个地上，就让这个狮子亲自的替他扒龙皮。”这个狮子伸出它那个锋利的爪子，它一撕就是三层，比它原来自己撕的痛三倍还不止它大叫一声，几乎就晕倒，快晕倒在这个草地上。可是这个狮子没有停手，就开始又撕了好几层皮。这个尤斯塔斯在草地上打滚，到最后这个狮子一直没有停手，左边一撕，右边一撕，每次都是好几层。终于尤斯塔斯就彻底晕过去了，在草地上没有知觉。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发现身上的皮比原来更加的柔软，更加的光滑，他又变成了一个原来那个正常的小男孩。 那当然我们知道 C.S. Lewis 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狮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而这个尤斯塔斯呢就象征着每一个敬拜偶像的人。那这层龙皮是什么呢？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龙皮都不一样。对于一个爱面子的人来讲呢，这个面子可能就是他的龙皮。譬如我就在说我了，你知道要撕这个面子不容易的，你撕掉以后发现下面还有面子，撕完以后还有面子，到了最后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呢，所以中国人讲扯破脸皮人呢自己去弄呢，你到最后越撕越痛。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像这个尤斯塔斯一样躺在地上我不知道你的龙皮是什么我承认我的龙皮我不知道你的龙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的偶像是什么，我承认我的。但是我们知道呢要除掉这层皮没有其他办法，你就乖乖的躺下来，让耶稣来替你做这个属灵的手术让他来帮你撕，他会撕得很痛，可是呢会撕得很彻底，你会变成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像正常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孩子。我们回顾今天我们的信息第一点，我们面对神的愤怒，我们不要轻易的拒绝神，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还记得那两头牛吗我们不要轻易的在这方面拒绝神。那面对神的任凭，我们不要按照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像摩西在旷野悟出了一句话，40年时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我们口里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当人按照心中所喜好任意去行的时候，人就像那个车子一样往这里面灌各种各样的液体这个车就很容易 break down。 第三点，我们要想到这个神的愤怒的出路就是神的救赎。面对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想想我们身上的龙皮是什么，自己撕呢还是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救赎是唯一的出路，而恩典是我们得胜唯一的秘诀。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但愿这段话不但是对每个人说的，也是对我自己所说的。主，我们不知道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主我们心中的龙皮是什么？求主你怜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愤怒的里面看到你的一片苦心，在你的公义的当中看到你的慈爱，完全的来依赖你，仰赖你，完全的信靠你。谢谢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